知的意义是什么，先知的时代使命是什么，先知的预言又代表什么。弟兄姐妹，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学习良友圣经学院之先知书课程。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今天为你预备的先知书。目前呢，我们进行的是以赛亚书。其实啊，林成心里也很挣扎，因为我知道要用短短的几堂课的时间呢，要概略的，即便也只是概略的来讲解以赛亚书啊，实在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哈。那么可能我有的时候速度会比较快，讲的内容经文呢也翻阅的比较快，所以不知道弟兄姐妹您在做笔记的时候是不是跟得上哈？但是您不必心急，不必心急，林成呢为你预备了课程的讲义资料的，那么有讲义呢，相信对我们的学习啊会有帮助，所以要鼓励你呢，有需要可以赶紧来信向我索取这个先知书，先知书上下哈第一第二部分的讲义大纲我都为你预备好的。那么同样呢，林成也还是提醒您，每一次上课的时候呢，尽量养成做笔记的习惯，能记多少呢，总是会对我们会有帮助的哈。也盼望每一次我们在主面前的学习呢，不是白白的浪费时间，我们在主面前总是有好的收获哈，好的收获。好，在还没有上课以前，我们再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谢，虽然我们人是那样的有限，我们对你的话语理解不是那么的透彻，但是圣灵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你要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认识真理，明白真理。我们再一次恭敬把今天先知书的课程仰望你，愿主带领，愿主引导我们今天的学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上次呢，我们已经谈了以赛亚书啊，整个经文啊，66章大概哈、啊，因为真的是一个概论，所以我们就是大概把这个经文呢、稍微做一个概略性的浏览，但是我们能够掌握住各章各个段落呢的主要的主题。那么上次我们提过，以赛亚书啊有一个整体的信息呢，就是强调在审判和救赎这两个重点。审判是因为百姓的罪。其实在先知书不只是以赛亚书啊，弟兄姐妹，在先知书里叫我们看见这个原则是不变的，神是公义的神啊，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罪一定带来上帝的审判。但是在审判的里面，只要百姓，先知的信息不断的呼吁百姓要回转，意思就是说只要百姓肯回转，那么神就要施恩，神就要怜悯啊。所以先知有一个使命啊，先知有一个使命，就是他们要传讲这样的信息，要苦口婆心的来劝百姓要回转来归向神。那么这样的一个举动呢，是先知看见一个信息，就是当百姓回转的时候，他们要带来上帝的拯救，上帝的救赎。所以这也是先知传信息里面一个非常重要，一个正面积极的信心。因为先知是带着对神的认识这样的一个信念呢，他们来传达这样一个信息。特别是当先知看见先知的时代呢，这些百姓在罪恶的里面，这些宗教徒有外在的形式而没有内在的实质，社会的道德低落，百姓去敬拜这些偶像，真的是叫人灰心呐。但是先知在这里苦口婆心的劝勉，要百姓要悔改，因为审判要临到，如果不悔改，审判要临到，但是如果肯回转，神要拯救，神要再一次施恩，神要再一次施恩。那么下面呢，我们今天呢就要用一点时间呢，我们稍稍啊再帮弟兄姐妹，我从以赛亚书里面，过去我是大略性的讲了一遍啊，但是今天我们要从以赛亚书里面挑出一些段落呢，我们盼望能够做一些解释，那么帮助我们进一步啊对以赛亚书啊有更进一步的了解。第一个呢，就是神对罪的审判，神对罪恶的审判。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五章，好，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哈。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五章 这是非常著名的这个葡萄园的这个诗歌哈，葡萄园的诗歌哈。我们看以赛亚第五章，这是以葡萄园做比喻。那么葡萄树、葡萄园呢，这是以色列人一直以来他们非常熟悉的，因为耶和华神就是这个葡萄园的主人，以色列人就是这个栽种的葡萄。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五十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他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亚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结了野葡萄。那么先知在这里说出了这个葡萄园的一个比方以后呢，他接下来就告诉我们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的人呢、请你们现今与我的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他说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结了野葡萄呢？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的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暴，荆棘离棘要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万军之耶和华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好，先知在这里说得很清楚，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这一段的经文呢，很清楚是描写对罪恶，先知在这里传达耶和华神对罪恶的审判。这也是先知啊用葡萄园的一个比方，非常技巧的把话题、把信息呢转到他要对全国宣告这个审判的信息上。所以因着不同的对象呢，那么先知对罪的审判呢就带出了啊这个一些的责备。那么因着不同的对象，把这些灾祸呢要临到那些贪婪的人、那些醉酒的人、那些不信者、那些道德次序的破坏者，还有那些自恃属世聪明的人、那些放荡不义的审判官。那么这个你可以看第八节到二十四节啊，第八节到二十四节这里提到了至少有几种啊贪婪的地主、醉酒的人、不信的、道德次序的破坏者、放荡和行不义的这些审判官。那么从八到二十四节呢，就严厉的宣告主耶和华神要亲自招聚亚述大军来毁灭犹大全地。我们看二十五节，二十五节到三十节，二十五节到三十节，他说：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他的手伸出攻击他们，山岭就震动，他们的尸首在街市上好像粪土。虽然如此，他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他必坚立大旗，招远方的国民，发嘶声叫他们从地极而来，他们必急速奔来，其中没有疲倦的、半跌的、没有打盹的、睡觉的，腰带并不放松，鞋带不折断，他们的剑快利，弓也上了弦，马蹄算如坚石，车轮好像旋风，他们要吼叫像母狮子，咆哮像少壮的狮子，他们要咆哮抓食，坦然叼去无人救回。那这一段很清楚的描写是描写指的是谁呢？这个啊远方的国民指的就是亚述。那么所以神要兴起亚述啊来招聚亚述大军来毁灭犹大全地。那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在主前七百多年，亚述帝国真的就把以色列给灭掉了。那么跟着这个严厉的宣告呢，那么这一大段的宣告啊包括了三个段落啊，第一章啊第五章，第一呢第五章的这个到第三十节，第一章到三十节有三个段落啊。第一就是葡萄园的比喻，葡萄园的比喻，先知啊重新强调他们的背道，这个是使神心中忧伤的原因，是因为百姓的罪孽 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神是祭邪的神啊，所以先知重新强调这些百姓他们悖逆，他们原本在葡萄园里指望结好葡萄，但结果结的是野葡萄。那么包括百姓的悖道，这个是使神心中忧伤啊。除了撤去篱笆拆毁一切之外，似乎已经没有别的方法。这是第一大段。第二段落呢，在八节到二十四节呢，这是斥责这些作恶的人，还有宣告各种的灾祸。这些作恶的人啊，自以为啊是站在一个尊贵的地位，自以为是一个审判官，这些啊自以为可以饮酒作乐，自以为可以收贿赂啊，将义人的义夺去啊，所以神在这里宣告，神一定要审判这些不公义的事情，神要宣告啊，还有各种的灾祸要临到这样的人。那么第二十五到三十节，刚才我们读的就是讲到了亚述。神的怒气和审判，神要兴起外邦来刑罚以色列人。那么在以赛亚书叫我们看见呢，神也是掌管历史的主宰。那么其实外邦的君王啊，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一样。神可以兴起亚述，神可以兴起巴比伦，这些外邦的国家，甚至这些在人看来是非常残暴的国家，来刑罚以色列人。为什么呢？是因为百姓的悖逆。所以啊，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这里啊，当我们读到这个对罪的审判，神对罪恶的厌恶啊，弟兄姐妹，对我们有一个很深的提醒。这是我们在先知书里一直强调的，耶和华恨恶罪恶。所以圣经不断地提醒我们呢，弟兄姐妹，神是公义的神，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请我们记得啊，耶和华之所以为耶和华，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过去我们强调，今天可能我们在教会里面太多人喜欢讲神的慈爱，喜欢讲神的恩典，喜欢讲神的怜悯。因为当我们讲恩典、慈爱、怜悯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哎呀，神是与我们同在的，我们总是觉得神是爱我们的，神不离开我们。但是我们忘记一件事啊，就是我们的罪呢，可以让神与我们分离。所以在圣经有一句话非常好，他说，保罗说，没有任何的事可以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罪。特别是在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上帝不听我们的祷告，眼耳不看我们，是因为我们的罪孽。好，因为我们的罪孽叫神远远的和我们分隔。所以弟兄姐妹，当提醒我们一件事，神是公义的，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好，我们常常喜欢谈神是一位有恩典慈爱的神，但是弟兄姐妹，让我们千万也不要忘记了，他更是一位公义的神。一切的罪恶无论大小，他都要审判，但只要我们回转悔改，那我们相信他仍然是有恩典为我们存留，为我们存留。这是第一大段落，我们从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五章呢，我们可以看见一些非常重要的真理啊，非常重要的真理。弟兄姐妹，在罪恶的里面，上帝一定要来审判，上帝一定要审判。特别是在以赛亚书第五章呢，这些作恶的人呢，圣经一连用几个祸灾祸灾祸灾啊，一连用祸灾来形容这些犯罪作恶的人，他们实在是有祸了。那么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都不喜欢听到祸灾的消息，是不是？我们总是喜欢得到恩典，得到福气。但是当我们在罪恶的里面，如果我们还是不肯回头，我们还是以为神与我们同在的话，那么我相信以赛亚的信息今天也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好，我相信我们都爱主，我相信我们都愿意追求，我们相信我们都愿意在生活中讨主的喜悦，那也盼望这样的一个信息啊，这个审判的信息对我们不是一个害怕，这个对罪恶审判的信息对我们是一个正面的提醒。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我们再接着下面的课程。好，接着我们继续来看呢，以赛亚书里面另外一段的经文，请你看以赛亚书第九章。好，以赛亚书第九章我们很熟的，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七节，以赛亚书第九章哈，第一节到第七节，这里是讲到 这个神使那受痛苦必不见幽暗，哈，西布伦拿佛他利的，哈，我们从第二节开始来看，他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那么这个经文我们就不从头读哈，但是我要请你们看第六节第七节，他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那么这一段是讲到什么呢？这是讲到基督的降生，国度的预言。那么其实第九章的信息呢，和第七章第八章呢，啊，都是连在一起的。第七章我们记得吗？有一个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名为以马内利。所以第七章到第八章到第九章，其实这是一连串的一个基督的降生国度的预言。那么这些信息是接续的啊，是一个高潮到第九章，特别是更清楚说到呢，将来有一位公义的君王要兴起啊，有一位公义的君王要兴起，特别是对这位弥赛亚君王的介绍，他说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特别提到他的政权，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而这个政权在哪里呢？在哪里呢？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所以这个信息呢，是一个公义的君王，和平兴盛的君王要兴起，这个君王要统治被拯救出来的子民呢、啊，子民。那么同样在前面提到的审判中啊，以赛亚书前面提到百姓罪恶审判中，但是我们提过审判有应许，审判有安慰，所以在这里叫我们看见仍然应许为这些百姓啊，为他们存留这个盼望，并且确实的保障，证明耶和华神要亲自施行拯救，以至于当时那些受苦最深的百姓呢，将会成为在耶和华救恩中最喜乐的人。所以先知呢在这里呼召百姓，要他们为那些新的日子在那里欢喜，因为这个日子是为的全地受压迫和国家的人民所预备的，全地的人呢都要来认识这位掌权者。这个和平之君呢，和平最大的一个特色，那甚至呢这些装备武器啊都要被焚烧，这些装备武器都要被焚烧。我们看第三节哈、啊，他说你这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掳物那样的快乐，因为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血中的衣服，都必做可烧的，当作火柴。那么这是讲到一个应许哈，这是讲到一个盼望，讲到百姓的一个欢喜，就是战争止息。而这位君王，将来的君王是如此的伟大，甚至他有一个尊贵的称号啊，甚至用一个尊贵的称号也没有办法形容。所以在这里用很多的奇妙测试、全能、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来形容啊。那么这也是以赛亚书中间最伟大弥赛亚预言的一个核心。那弟兄姐妹，当我们谈到这里啊，我们心真是感动，我们怎能够不为着神救赎的恩典和计划，我们向他来感谢呢？感谢主，这个预言不只是为以色列人预备的，今天当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预言的应验今天也包括了外邦，也包括了今天一切凡是信靠他的人。那今天也许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有许许多多的动荡不安哈，也许我们会说，哎呀，这个世界政权什么时候会过去呢？这个世界国与国之间的征战什么时候会过去呢？但是当我们能够明白一件事，就有一天这个救赎主要来到的时候，这个弥赛亚要完全实现的时候，这个新天新地要完全来到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在那里不再有眼泪啊，在那里我们不再有疾病，不再有忧伤，在那里我们可以和以色列人一样享受这样的应许， 我们可以以色列和以色列神的百姓一样，可以享受神的安慰。这是末世预言弥赛亚国度带给我们最大的盼望，最大的盼望。那么以色列人对弥赛亚的救赎啊，有不同的误解啊，他们以为这个弥赛亚是只是为着以色列人预备的，所以到今天很多犹太人他们还不相信耶稣基督已经来到这个世界，已经成就的救恩，他们还在那里哭墙，还在那里等候这个弥赛亚的再来。那么当然这是他们的对旧约圣经的误解，但是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我们知道这个弥赛亚的再来的确是关乎万民的，这个救恩是给一切投靠他的人，不单单是以色列，不单单是神的百姓，也是一些诚心投靠他的人，我们都能够在这个应许里面我们享受这个恩典。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谈到这，我们心呢、啊，真是应该向神感恩，是不是？好，另外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十一章这一段经文呢，是特别提到了以色列后来的福气，那么这也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哈。这里是提到大卫哈，耶西的本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我们看以赛亚书11章1到16节这一段这一章的经文哈，这一章经文当然时间关系我们就不来读了。那么十一章大概这一章是讲到当耶和华应许将那些被掳之民呢、啊、从远处近处招聚归回的时候，这个预言呢就进入一个高潮。我们看十一章第十节哈，他说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所余剩的，就是在亚述、埃及、巴特罗、古实、以兰、示美、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招聚分散的犹太人。好，那么这里提到了这个招聚挽回啊，那么这个是讲到什么呢？这是讲到以色列后来的福气。那么这段经文呢，十一章的前段呢是提到弥赛亚的介绍，先知向一群忠信的人介绍了弥赛亚的事，并且把关乎弥赛亚奇妙的预言呢托付给他们。他形容弥赛亚的性格、他的出生还有他的本质很清楚地刻画出来，还有他的智慧，他有知识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啊。那么对这个弥赛亚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记载，在十一章第二节他说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这是对弥赛亚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介绍。那么同样啊，特别呢以热烈的词句说明他统治的结果，包括救赎的欢喜。所以在这里说到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哇，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所以这是一个何等的祝福，而这个祝福不单单是对以色列啊，同样今天再一次也论及到外邦，注意到这个预言的普世性啊，这个万族万民都要寻求他，这个预言的普世性，这也是论到外邦人的救赎，再一次说明呢，神不偏待人，他乐意拯救。那么到十二章，我们看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这是以赛亚书里面非常著名的一个感恩的诗歌。十二章，他说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哇，这是一首赞美诗、感恩的诗。当那日，这是指耶和华旨意最高的完全。这个那日啊，有两方面呢、两方面。第一，就是全国因着神的恩典和作为所救赎的成果呢，而向神歌唱赞美。好，这就有点像这个出埃及的时候，当以色列人过红海啊，蒙救赎的时候，摩西在红海所做的一个赞美诗歌啊。 那么这种蒙救赎神的恩典作为救赎的经历呢，这个是一个值得赞美感恩的歌。那么今天我们也应该常常在神面前来感谢他，是不是？今天我们是蒙着基督的缘故，我们蒙救赎啊。其实从新约的角度，我们今天更能够明白这个救赎所带给我们的意义。这个救赎我们应该向神大大欢喜，这是第一方面。第二呢，就是先知啊对着拯救的国民说话。那么如果我们和出埃及记十五章啊这个经历，刚才我们提过啊，红海的经历做一个对比的话，这个救恩的泉源呢，救恩的泉源是指什么呢？是暗暗指出神供应他们活水啊，将他们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啊，这是神普世救赎的一个明证。所以选民蒙救赎，为的是让他们能够把这个大喜的信息传给万民。我们看以赛亚书十二章，他说到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当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已被尊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好，那弟兄姐妹，你看这个救恩的歌啊，这是一个十二章呢，是一个感恩救恩的诗歌，因为百姓为了神的救赎，他们可以向神来感恩。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蒙神救赎的人，我们是不是常常忘记一件事啊？我们常常忘记，我们应该为着神所成就的恩典，我们来感谢他呢？很多时候我们信主的年日久了，我们觉得，哎呀，我们蒙恩可能也是理所当然了哈。但是我们却忘记一件事，我们应该常常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感谢他。好，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就先进行到这儿。那么我们稍稍来回顾一下刚才我们所谈的，在以赛亚书里面呢，今天我们所谈的一些主题啊，特别是以赛亚书第五章，让我们看见神对罪的审判啊，神盼望我们能够离弃罪恶啊，圣经提醒我们神是公义的，所以叫我们谨慎，神是有恩典，但是只要我们肯回转，神乐意向我们施恩。还有我们也提到了弥赛亚的降生国度的预言，还有这个耶西大卫啊，这个大卫的王朝啊，耶西的本啊，大卫的根哈、啊、那么必从他根生的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在他身上。这是我们谈到以色列后来的福气，胜利的回归啊，在十一章耶和华应许啊，被掳的民要回归，他们要欢喜快乐。那么十二章是讲到一个感恩的颂赞，感恩的颂赞。好，那么这是我们今天呢所谈的内容哈，所谈的内容。那么下一次呢，我们还会有一堂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啊来探讨以赛亚书里面呢所谈到的这个对犹大和耶路撒冷还有亚述埃及这些关系的这些啊预言。那么这在这个预言中间呢，要特别注意的啊，请你这个有空先看28章到33章这一段的经文，下次我们要就这一段呢来研究。那么每一段的信息都是以祸灾啊做开始，那么也盼望借着这样的信息，我们能够再一次得到提醒。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课程就进行到这儿，在诗歌中也和你说再会了。